我是分享者八，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个我们现在共同学习第八课，第八课分了是上限法则，我们学了7个法则，它这里头有上限法则和影响法则，过程法则、导航法则、典范法则、根基法则、尊重法则，感谢主，它的那个。题目是领导力21法则，约束于圣经的案例。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要共同学习这7个法则，其中还包括一个引言。感谢神。圣经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圣经同样可以改变你的领导力吗？因为圣经是古往今来是最伟大的领导书，经久不衰呀。如今最好的领导力教学就是圣经，圣经列出了上帝编写的经文中的领导原则。上帝正是领导力史的创始者啊！上帝是至高的宗旨领袖，他呼召每一位信徒啊，都起来领导，做领导人。领导啊，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接受基督的人都被呼召去影响他人，感谢神。所以，领导力并非是少数人的责任，感谢主。领导力啊，就是影响力。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善行也该像如明光照耀，让众人看见呢，便为此赞美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赞美你们天父。这是马太福音5章13节16节，就是这么说的啊。主耶稣教导我们，领导吧就是服侍，领导力啊就是影响力。若你听从主的命令，为他做光做盐，那你就表示了你已经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应啊，呼召，而且还做领袖的。做领导人，做领导影响他人，感谢主啊！那这上限法则呢，指出领导力呢决定一个人的侍奉果效，领导力与人一起工作的关键，比起任何资源的才干、金钱或智能，领导力带来的改变是最有巨大的啊！感谢神。那么要学习呢，我们就要学习基督啊，学习基督。你要像领，他说你要像领袖那样思想和行动，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感谢神啊，这是我们的引言当中啊。下面我们继续看看上限法则。第一，上限法则，上限法则的所盖就是锅盖法则。感谢主，领导力决定一个人办事的成效水平。你想爬得越高，就越需要领导力；你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就需要更大的影响力。领导能力常常是一个人及团体办事效果的盖子。如果领导力量强，盖子就高；反之，团体的发展潜力使领导力常常有一个人及团体办事成，哎，不对，团队又受限制。人和团体的成效与领导力的强弱成为正比。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呀，都可以看到一些聪明、有才干的、成功的人。仅仅他的缺乏领导能力，使他们呢？成就就大大的受限啊！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呢，表现有两个图啊，有两个图理解一下上限法则啊。感谢神啊！假设我们把成功分为10个级别，而你目前处于8分，再假设你的领导力的水平是1分，那么你的效率水平是如何呢？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水平。你要有2个选择。你可以非常刻苦努力，以期待的更多的成绩，从而达到10的水平。有可能呢，你确实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根据报酬递减的定律，你会提高这2个点需要付出的努力，那要比头前呢8个点付出的还要多啊。就算你拼掉了自己呢？也不能，也不，也超不过20%的成效。感谢神，这是啥呢？为什么这么低？这就是你缺乏领导能力的状态啊。那另一个方面呢，你可以用提高你的领导水平来代替更加努力的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你的领导力、你的领导能力的提高，从1分达到6分，那提高，所以呢，提高你的领导力。而不是提高你的努力和刻苦的成绩，这一点挺要分清啊，你就能比原来的效率提高500%啊。如果你 将你的领导力水平提升到8分，与你的刻苦努力相比，你将能把你的效率提高700%啊！领导力能让效率成倍增长。哎，感谢主啊，这个非常好啊！提升领导能力能够让成效成倍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原则如此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里啊！感谢神，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什么呢？要努力那在那个领导能力上提高自己的水平啊！感谢神。下面是领导能力呢，决定于成败，决定于成败。那我们就看圣经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17章24到40节，他是这样说的：感谢主，当哥利亚辱骂以色列军队时，备受惊吓的希伯来士兵啊，忘记了如何作战，他们缺乏一个能为他们提供取胜战略的领袖啊，扫罗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战士，但他与他的属下呢一样，被惊恐而退缩了，哎，恐惧而退缩了。另一方面呢，大卫评估了形势，决定了用什么武器，用一个投石器和5个光滑的石子。感谢神啊，大点声，石子，然后向哥利亚冲去。扫罗呢，被恐惧所限制啊，就是被锅盖的法则所限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啊，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哎，大卫呢，他没有这样的限制，他一旦征服了巨人呢，以色列军队呢就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啊，共同消灭了非利士人啊，共同消灭非利，这是这锅盖的法则一个限制啊。感谢主。那就三，下面来看，领导力决定一个人的成，一个人的效能啊，这就是这一块就是啥？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35到37节这么说的哈，约翰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2个门徒听见他这么一说呀，就跟从了耶稣。哎，为什么呢？约翰知道耶稣比他更能够带领好门徒啊前行。感谢神啊！这是约翰福音那6章66到68节说呀。耶稣说一句话说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啊，他们门徒听了他这些话，他就都退去了，不再跟随他了，不再跟从他了。耶稣对那12个门徒说呀，你们也要退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在耶稣面前，彼得这段经文呢，在耶稣面前呢，彼得承认他是门徒最好的领袖。哎，感谢神，这是领导力，领导力的决定啊，感谢神。那我们在上限法则上，这就是耶稣啊。那我们在上限法则上呢，可以看到，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领导力及效能啊。感谢神。下面我们来看影响力，影响力法则。影响力法则是衡量一个人的领导力，全看他所发出的影响力啊。感谢神。当人们愿意跟随你，哪怕只是出于好奇，都足以表示你已经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了，散发出领导的魅力了。头衔唯一只能买了一点点时间，使你有机会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毁掉它。要成为一个领袖，不仅自己必须在前面带头走，而且还得有人愿意跟随在你身后啊。职位不能叫一个人发挥领导力，反而呢，是一个领导人能使职位发挥作用。这个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啥呢？领导者和管理者啊，管理者是管理事情，他不能发挥领导力啊。那领导呢，他不是管理啊，他就是一个发挥者的，一个职业发挥者。感谢主啊，这是保罗的权威，保罗时代的情绪。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加拉太书16章1节，1章6到10节的经文。他是这么说的，感谢主啊！他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是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他就这么说：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过，现在又说啊，他是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这帮我说，那那那， 他就应该不是，现在呢，我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要讨人的喜欢呢，那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那他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是那个啊，保罗哈在那个保罗谴责加拉太教会方向错了，他指着他们呢跟随另一个仆人，保罗呢冒着失去领导地位的危险啊，那个语重那个语气呀、啊，语带那个激动的实行他的权柄。这就是影响力法则的试金石。当领袖必须指正走错方向的群众，就会发现自己影响力的有多大。感谢主。那我们呢，我们要做事呢，啊，我们要做事就要讨神的心，不要讨人的喜欢，不要讨人的喜欢啊。感谢主。这块呢，就下面就接着有一个负面影响力，负面影响力就是夏娃的负面影响力啊，那个。负面影响力不问头衔呢、啊。真正的柳絮会影响人。夏娃的故事说明负面影响力的恶果啊。虽然神命令亚当做夏娃属灵领袖，但夏娃呢僭越了他的位分，自己做主啊，自己做什么？他就摘了果子，摘了三个树的果子给那个亚当也吃了啊，他们都吃了。啊，亚当呢听从了妻子，多于听从了神的话啊。结果他们吃了果子呢，结果就把我们把那个啊，结果呢，他们就一起把人类带入了罪恶的深渊啊。感谢主，这是那个创世纪3章4节4到6节，我们这些经文都非常熟悉，感谢神啊。所以说这是负面的影响力也非常的大，感谢神。那影响力真真实实衡量领导力的指标呢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感谢神，我们主耶稣。这是马太福音18章啊，马太福音4章18到20节，他这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和西门，他们兄弟安德烈在海上呢。在海上干，他们是啥子捕鱼的，在海上撒网，他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他们听了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放下了一切。那他们就是放下了世俗的一切，哎，跟从了耶稣。耶稣呢呼召他们门徒，那现在呢，耶稣也呼召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要放下一切来，全心的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啊。这是一个，但是呢。耶稣的影响力非常大，法利赛人也都害怕啊。这是约翰福音11章47到48节，他这么讲哈、啊，感谢主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了啊，这他们就害怕，所以他们就商量怎么要杀害耶稣。感谢主啊，那这法利赛人害怕。他还怕个什么？若耶稣这么继续这样行呢，所有人都要追随他啊！这是耶稣啊，这是耶稣的影响力啊，这是耶稣的，这是啥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影响力，我们那个在看到啊，必须发挥最大的正面的影响力啊！感谢神。那我们下面学习过程法则啊，过程法则，领导力是来自日积月累，而非不是一夜成功的。一个人开发所提升技巧的能力，决定他是否成为领袖啊。开始察觉自己对事情的无知，乃是迈向知的一大步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成功的秘诀，当你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已经都准备好了啊，你已经准备好了。领袖不是一天养成的。必须投入毕生的功夫才能得以成就啊！感谢神啊！我们要那个在学习上，在学习圣经，在行走天路的这一方面，我们必要得有功夫坚持啊！这是呢，领导学家嘛，他们说呀，在各行各业那个选出了90位顶尖领袖啊，进行研究，他们研究啥呀？他们都是领袖，都是怎么做成的？但是每位成功领袖都是个学习者，都是个学习者。他们是怎么学习？就是学习呀、啊，学习的过程就是活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啊，还得那叫什么自律与坚韧的结果。坚持个，每天定一个目标，为了我们多进步一点。今天呢，今天的进步乃是建立在昨天的进步的基础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多学习圣经，我们要多看圣经，感谢神，看圣经，圣灵要常启示我们啊。无论你是否天生具有 领导方面的禀赋，你的领导力的发掘与提升都可以会以下四个层次来进行啊，四个层次来进行。那这领导成长的四个层次，那我们看看这四个层次都怎么说的啊？层次一，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啊，大部分人呢都不晓得领导力的价值，他们认为领导力只是属于少数级顶尖人物所有。以及不去学习领导，错过了好多良机呀、啊。如果是明白领导力其实就是影响力的话，那他们的心中一定会渴望学习更多的有关领导方面的知识。感谢神，不幸的是，有许多人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以致浅无能的发展都不能发展啊。感谢主啊，这是那个层次一。啊，不知道啊，那我们就是在圣经中啊，我们要多学圣经，在圣经中来开发自己，开启自己，让神的话啊能来启示我们，感谢主。那这我们看看层次二，知道自己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啊，在人生当中某些阶段，我们常常会让摆在领导位置上，那但却发现身边却没有人愿意跟随。这种情况是怎么？我们要了解多，好好的多多学习领导啊，多多学习如何学习领导啊。当然就是同时开始呢，我们领导能力的成长啊。那是英国首相迪森艾利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开始察觉自己对事情的无知，乃是迈向知的一大步。这是一个经典，感谢主啊。这是层次三呢。那我们在城市上成长、学习、操练，成长就是开始显明啊，显明了啊。当你知道自己缺乏技巧，而开始每日操练个人领导力的提升，令人兴奋的事就会接着发生。终身学习如何做好领袖啊，那就像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好领袖。无论何时领悟了一项真理，或者一句名言，那你就把它储存起来。那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留之后用啊。今天就开始。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培养我们自己领袖的才华。有一天呢，你会认证过程法则的成效。哎，感谢主啊！那我们就要多学习圣经，领受神的话语啊，领受神的话语啊，让神还都开启。这是城市四，随心所欲。等你到城市四的阶段，你就随心所欲，挥洒自如了。当你在城市三十，你已经是一位杰出有成效呃杰呃一位杰有成效的领袖了。但你所采取的每步行动呢，还得有深思熟虑。如果进到城市四呢，你领导的能力几乎已经成为了本能啊，这是说的啊，也就是达到了无所共清、挥洒自如的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呢？那就唯一的途径，那就是遵循过程法则，肯付出代价。这就是那个领导成长的四个层次。那我们就要不停地接近神，不停地亲近神啊，让圣灵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主啊！那领导的下个领导力，领导力能，领导能力是日积月累的。我们看《创世纪》啊，《创世纪》37章那个1节和50章和22节，他这么说的：约瑟是一个自负不凡的少年人，优越性太强，这个得天独厚的孩子是雅各年老时生的儿子。他得到父的宠爱呀、啊，得到父的宠爱。他锋芒毕露。为什么呢？啊，神给了约瑟一个梦，给他启示，将有一天呢，他要成为家族的领袖，不仅领导11个兄弟，还包括他的父母。约瑟呢，不加思索地把这些梦呢告诉每一个人。两次都是这样。他的父亲呢，怎么办？他父亲责备他，他的兄长就报复他。他们的计划就得逞了，要把他整，把他那个害死。然后呢，没害死就把他卖了，卖到埃及。越是少年的时候呢，不知啊、呃，少年时代呢，不知道如何与人和谐共事啊。他缺乏什么呢？缺乏经验、智慧和谦卑。而那经验、智慧和谦卑这三样呢， 这三样东西呢，是日积月累的，约瑟的生命的说明和过程法则。感谢神啊！那成长并非是一蹴而成的啊，一蹴而成。《论西书》这是2章1到7节，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啊。读，感谢主。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们，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奥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近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尽力的啊！感谢主啊，何等尽心尽力的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得以充足的信心。”啊，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在基督里所汲取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啊，这是他说的这些话。这是他说，这是花言巧语，这，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身子虽与你们相离，但心却与你同在。这保罗说的啊，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喜欢。这就是这段，感谢主啊。这是属灵的成长，那属灵成长不会巧碰发生，就好像在爬山似的，就好像爬山的，是不是啊？爬山也不会巧碰。当你登上高山顶顶的时候，你才忽然感觉自己身在何处。成长呢？成长是刻苦努力的结果。那保罗讲人成长比作栽种植物啊，你将种子放在你的，保罗说你将种子放在泥土中啊，再加上太阳，再加上阳光和水分，但种子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呢就能长成一棵大树，你还需要时间。那保罗呢知道，哥罗托信徒呢不会在一夜之间身上就扎根儿啊，因此他就提醒信徒们，感谢主啊，提醒信徒们要干什么呢？要熬心，要这尽。必须尽力工作啊，必须不断的扩展，成长会成长完了感恩，为过去得着福气满怀喜悦感恩必须要感恩，这是的跟我西书1章2节的教那个计划，领导力量是日积月累的，耶稣的智慧啊，身量以及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不断的同时增长，都不断成长。这是希伯来书读啊，5章7到9节，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为受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虽然他是儿子，还是在困苦中顺服困苦中顺服，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我们的过程法则啊！这是我们过程法则。那我们在过程法则当中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过程法则，我们要随心所欲，回转自如。啊，过程法则也看到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啊，感谢主。那我们下面学习导航法则，是导航法则啊，谁都可以称航啊，但唯有领袖才会设定航线。所谓的领袖，既是看得比别人的仔细，比别人远，而且呢，还比别人呢，早看前，早提前看了一步。不管你过去的经验有多么丰富，仍然呢，无法预先。现今一切的状况，一个计划否接纳啊，得到并是自认成功啊。下面呢，主要因素呢，并不在于什么计划有多大，而是他的领袖有多好。感谢主。下面有个计划，提前计划。什么叫计划啊？这是出埃及记5章1节告诉我们啊。摩西面对一个重大挑战，他不但要说服每一个人，包括法老，允许他领导希伯来奴隶。离开埃及，必须呢筹划整个过程，要推动同胞，他先将他们组织起来，这就是需要精心的那个策划啊，感谢主啊，这个策划，下面呢有个速写公式，速写公式帮助我们的领袖和审查帮助我们领袖审视他们的计划，这个方法已经延续了25年以上。什么叫事前计划？这是有个事前计划啊，就是预先定下你的行动计划， 二呢，列出你的目标，三调整你的优先顺序。四呢，联系关键的人物。五设一般实践的期。感谢主啊！现在他这个挺多的，感谢主啊。六呢，付出行动。七呢，预计发生问题。八呢，总要关注成功。九，每日检视进度。这个啊，这九条就是事先计划啊。我们要事先计划，这些保罗呢要描述啊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保罗有个宣告，他说啥呢？是生命的圣灵律，使我们脱离死和罪的律。保罗引诱我们去看圣灵充满的生命。保罗是地上的导航员，引领我们到圣灵这位终极导航者那里。啊，这显明两个例子啊，感谢主啊，就说这基督徒的师傅和世俗的师傅他就是不一样。啊，基督徒的时候，他是把人要带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这保罗指出啊，去认识生命是自由的，啊，有盼望的，有能力的，看看圣灵呢怎样为我们的生命来导航。是啊，圣灵为我们怎样生命的？他呢为我们带球和他为我们带球和叹息啊，他呢指教我们，并向我们做见证，他呢赐下力量。高牧我们去侍奉，他审查我们，并赐我们分辨力，他肯定我们，并为我们做见证啊！感谢主，这是罗马书哈，罗马书八章或者37章、28章，这里头通通都是写的圣灵的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啊！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学习，任何人都可以撑船呐，任何人都可以撑船，但只有领袖才能够规划出航道。那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他怎么给我们规划航道啊？他给门徒们特定的指引，特定指引。那我们下面看看他的细节怎么指引的啊？这是马太福音10章1节和5章，那10章和5到5节和20节，他这么说的。感谢主啊！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这耶稣呢，差了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物，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长大麻风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啊，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啊，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你看说的哈，非常清楚，非常仔细啊。因为工人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呐，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只住到你走的时候，进他家的时候啊，你要给他请，要为他们请安。那家要是配的呢，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他家；若是不配呢，那你求的平安就临到他，就留到了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呢？当你们离开那家的时候，告诉我哈，干你国庆。当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啊！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啊，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迅猛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谢神啊，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感谢主，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哈，为他的门徒也是今天也是为我们啊，给我们规划哪个路可走，哪个路不可走，你带什么不带什么，进谁家不进谁家，怎么请安，哎，给我们的指出明明白白，这就是他的特定指引呐，特定指引。感谢主，也是他的规划和指航。感谢神，他就说呢，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装备。你看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必要好好的装备。他说到诸侯，他必把我们到时候把我们带到诸侯面前为啥呢？为我们的主耶稣做 见证，为他做见证。当时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荣耀我们的神，感谢主啊！哎，接着说呢，耶稣教导众人必要和什么呢？我们还得要必须有个筹划，筹划还必须要计算你的资源啊。他这里告诉我，他要计算资源。这是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啊，告诉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恐怕安个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要笑话说，这个人呐，开个工却不能完工啊。这是若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筹量，能用1万兵去敌那2万兵，哎，攻打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干啥呀？求和谐条款啊！感谢主，这就是什么？这就给我们一个筹划啊，让我们必须有个筹划，而且呢，还要计算自己的资源啊，看看自己的资源有多大，多大事儿啊！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导航法则。我们在导航法则里看到啊，让我们去必须按圣灵来引导，规划出航道。感谢神，那这典范法则，感谢主啊。啊，榜样是一切真正领导力的基础，领袖必须跟随者树立榜样啊。管理学的首要原则就是啥呢？身教胜于言传呐、啊。人总是效法眼所见的。感谢主啊！真正的领袖一开口啊，人们就洗耳恭听。真正的领袖拥有权力，而不是单有拥有职位。领袖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开始时的地位，乃是在于结束时的地位啊！不是不见得因为话语中所含的真理或信息，而是因为他们敬重说话的人。感谢神，敬重说话的人。那我们下面就看这个点哈，就是出埃及记13章21节啊，我们的上帝天父爸爸所那个为以色列人带领他啊，就是明确领导力，云柱与火柱。上帝呀，使用云柱与火柱领导以色列人，要仰望他随时的带领。他要给他们的不仅是一套行为法则、行为准则，但云柱与火柱停住，以色列人就要停步啊！云柱与火柱移动呢，以色列人就要起行。这是上帝，我们的天父爸爸，上帝带领他们。同样，今日呢，领导模式也必须既明确能行动，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必须要能干啥呢？明确能动啊，能动，不能天天待着，要能动。人需要榜样和模式，让他们可以观察与跟随。感谢神，这是出埃及记里头的哈啊，出埃及记那个13章21节告诉我们的啊，上帝呢范例，上帝使范例产生效果。这出埃及记21章1到1节和23章33节，33节他这么说的，是出埃及的，列出了许多律法和刑法，上帝的百姓得知清楚指令，也明知悖逆的后果啊，悖逆的后果。那就在那个新旧约、新约、旧约和新约的时候，我们上帝呢是怎么说呢？在新约旧约的时候，他是有两面性的，但上帝非常严厉，他说呢，因为范例的力量啊，百姓呢需要视觉可见的范例啊，一旦他们看见了有人受罚呢，也会引以为戒，严肃起来。在新约呢，上帝也是惩罚了拿撒尼亚和呢那个撒菲哈啊，也通过这样事的，也通过撒菲哈。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老百姓，在我们现在来讲，就好像说杀一儆百。虽然说是你犯了，就是惩罚一个，所以你这完了，百姓呢就能看着啊，他受惩罚就能节省，提醒着自己，约束于自己啊。感谢神，摩西树立与上帝亲近的榜样。那我们就要看学习摩西。摩西是什么？就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他是这么说：摩西展现了这个真理，百姓看到他花时间与上帝亲近，与上帝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啊，为他们代求，这样的行动比任何奖章更有力量，改变百姓。你若要如摩西一样的与上帝建立呢亲密的关系，那你就要效法摩西。 那我们要就学上摩西。那时候摩西他与上帝建立就是他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伙伴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呢，就不是，我们是儿女的，我们是儿子的关系，与父与儿子的关系。那我们就要常常的和我们的天父爸爸面对面啊，面对面啊。我们是耶稣是儿子，而是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感谢神，我们的关系和他更亲密一层，更亲密一层。我看约书亚，下面看约书亚所信。约书亚为什么选？这是有一个，约书亚记10章1节还有15节哈，他这么说，书上这么说。约书亚与基甸人立定协议呀，他就在领导上做出了妥协，但他呢，但他已经却已和对方呢立约了，就知道守约是自己的责任啊，守约是。所谓诚信，意味着不论花多大代价，要信守诺言。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要更改。这是诗篇里15章4节所这么说的啊。约书亚为什么和那基甸人立约？基甸呢？基甸人呢？他欺骗了约书亚，他也穿的、吃的、带的都是破旧的。吃的都是长毛的，这个的经文我们也都经常学过哈。完了，他来到约书亚，跟他立约，他怕约书亚他们打他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以色列的神怎么的伟大，怎么的哈。他就跟他立约，完了约书亚呢也没有求告神呐，他就相信了他，就跟他立了约。立了约以后，那他就必要守约，不管吃亏不吃亏，他必要守约。他为什么要守约呢？主要的原因是典范法则啊，人呢喜欢模仿。约书亚越不守约的话呢，日后怕有麻烦啊。感谢主啊，人呢会学效仿他们所信任的人。约书亚若不能守约呢，就不再有被信任了啊。所以说，约书亚这一守约呢，也干啥呢？也那个激动，也那个感动啊，说呢不惜代价忠诚守约，也那个基甸人呢也就换来了忠诚。啊，但是有一次呢，那个耶路撒冷王他联系了武王，要是攻打啊，要攻打那个基甸。但是呢，他知道基甸呢投靠了约书亚，但是那个基甸城非常大，比爱城也大，因为那城里都是勇士哈。基甸呢就来找约书亚说呀，你不要袖手旁观，你得管你的仆人啊，你得搭救我啊，就这样。约书亚呢，既然跟他们那个守了约了啊，就是派了兵去增加了基甸啊，帮基甸打退了。敌兵，但是也是我们的上帝天父爸爸帮助，感谢主啊，都是守诺言的。这样呢，就是那个唤醒了那个忠诚，那个基甸呢就非常忠诚。最后呢，基甸人呢就始终为那个会幕外呢始终做了担子和劈柴的工，自始到现在啊，感谢神，这是一个守约一个信用啊，感谢神，这就是典范法则所带来的啊，带来的法约典范啊。人呢喜欢模仿耶稣教导人。教导人追随要学像他们的领袖，我们呢要学耶稣教导我们，要我们学习耶稣们的领袖啊！感谢主，这就是耶稣的约翰福音15章5到11节啊，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是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要藏在它里面，因为它是我们头，我们是它的身体，我们不能离开它。感谢主，我们离开它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必要效法领袖啊！感谢主，这是约翰福音15章12到20节，他就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命令。耶稣给我们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这是我的命令啊！记住啊，家人们记住啊，爱是耶稣的命令啊，不是一个责任啊。耶稣呢？他说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谁为我们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所以他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啊！感谢主，我们再看到这一点哈，我们要效法我们的领导，要效法我们的领袖耶稣啊！感谢主。下一个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要学着他在海面行走。就是说，有一天呢，耶稣在海面行走，人要看他就说他是个害怕。他们就害怕。耶稣说："你们不要怕。"这是马太福音14章25节到33节说："耶稣不要。"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是我。"彼得在那个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到你那里去。"耶稣说："那你来吧。”彼得就下了船。走着走着挺好，正一走着风就大了，他就害怕了。害怕了要沉，他就变，马上他就喊："主啊，你救我！"耶稣伸手就救了他，把他拉住了，就说。 耶稣就批判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啊，当那耶稣上船，那风就住了，船上的人都爱拜他，说的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我们的主耶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感谢主啊，感谢主。那我们在侍奉这一点经文要我们看，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呢，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任何的环境，让我们的心和眼单单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当我们的单单注视他呢，他能在水上行走，我们也能行走，这是我们的典范法则。我们在典范法则上呢，可以看到要跟随主，跟随耶稣基督啊，他必是我们的典范，他必是我们的典范。耶稣基督是我们必犯的典范啊。六，根据那个根基法则，我们学习根基法则。根基法则是信任乃是领导的根基。领袖的品格传递许多信息给予追随者，感谢主啊，给予追随者。品格呢就是品格可以看出领袖是否始终统一啊，就是品格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潜力。品格使别人呢对你也产生尊重啊，产生尊重。下面我们要看约瑟呢，约瑟赢得了信任啊，这是约瑟就是在埃及啊得了长进呢，感谢。那约瑟呢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呢，他在宫里呢在宫里培养组织能力被诬告奸淫而入狱呢应用解梦的能力解决问题，那就是纠正。他呢，在监狱中和纠正关在一起，他给纠正解梦，解中出现了，纠正出现了。耶稣说：“当你出去，你不要忘记我。”可是纠正出去就把他忘了。那这被耶稣呢，不是的那个约瑟呢，被遗忘在狱中啊。完了呢，法老呢，又为法老解梦呢，圣灵启示他，两个智慧，神给他智慧，启示了他。他为法老解梦啊，去启示了他，感谢神啊。忍受了7年的饥荒啊，他为了拯救国家，为法老带来巨额财富，做好准备啊。约瑟呢，面对背信弃义的兄长回转啊，对待他人表现忍耐和诚信啊，这就是根基法则啊，这也是大不一样。感谢主啊，成了一个宰相，成了一个宰相啊，感谢主啊。这是保罗的，保罗获得尊重。天上家说，保罗获得尊重啊。贴前4章和11节和12节，他是这么说：要树立立志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感谢主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啊，若要令他呢要令全城归主啊，就必须尽力追求卓越。他们呢要过和平的生活，支付当付的账单啊，并且呢正直的工作。我们若能好好的生活，便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也会有机会领导人感谢神啊。这是保罗获得尊重啊，感谢神啊。那领袖怎样赢取信任呢？这是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2章1到10节啊，1到10节是正确的啊。保罗呢，几乎经常在某些教会面前为自己的领导地位辩护，他感到必须向哥林多和加拉太信徒强调自己值得信赖，赢得他们信任的是原因啊。这是咋？他是在这块他说啊，那被看作教会筑基，那不是那被看作教会筑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见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就像我和巴拿巴呀，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向外邦人那里去啊，他叫向外邦人，叫我们向外邦人呢，他们就送了割礼的人那里去啊，只是愿意我们念记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是热心需要服侍的，这就是保罗赢得信任，这是加拉太书啊，伪善的领袖损害自己，这个要注意，非常注意，非常啊、哦，非常有。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十分虔诚，却没有约束自己的舌头，便是自欺了，他的信仰也毫无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的思想和言语并不一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三心二意。 他要三心二意呢，必定会失败啊，必定会失败。他的思想和他的话语的力量，互相抵触，这样的领袖没有实现根基法则，最终呢，怎么样会导致损害自己，损害自己，失败，损害自己。感谢主啊！那我们要看那信心啊，信任的领导啊，信任的领导基础，看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了冒犯任，未免冒犯任何人呐、啊，啊，耶稣连最最微小的税款，啊，也要当料税。我们上好像第六课一个姊妹分享过啊，就是耶稣在加百农啊，那个收税丁的跟彼得说，让彼得交税丁啊，要1块钱。耶稣说呀，彼得你去钓鱼去，钓上头一条鱼，把他嘴掰开，有1块钱拿上来。交你我的税银，那时候税银很低，才一个人是5毛钱。但是在5毛钱的基础上，我们主耶稣呢，为了不为了冒犯呢任何人，不能冒犯任何人，主耶稣连微小的罪过都承担了。耶稣呢，真诚正直的和敌人辩论呢，回答他们的问题。感谢主。下面呢，就由于这是根基法则，我们在根基法则当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必须信任耶稣基督。啊，必信任是他必是我们的根基，感谢主啊，这是根基法则啊。下面有一个表啊，你在哪一方面呢？没有达到100分，那你就要在哪一方面努力。他这是有10个条件啊：承诺、勇气、诚实、坚硬、准备、尊重他人、责任心、谦虚无私啊，就这些啊，就这些。如果你看这些框块。你哪些达不到100分，在哪些可以对下功夫啊？感谢主。现在七，我们看，尊重法则。尊重法则是人们只想跟随比自己强的领袖。通常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是越高，就会越快地察觉出别人身上的领导能力的强弱，有许多方面可以衡量啊，可以衡量一味跟从者对领袖的尊重和程度。当一位领袖啊在团体中发挥重大变革时，就能考验出他所受的尊重程度啊。百姓自然呢追随比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这是一个4世纪4章1到16节里说哈，在底波拉身处的年代呀，很少妇女有机会做领袖。但底波拉呢，有领导恩赐，赢得了以色列众人的尊重，甚至呢，以色列呢北部支派的军事指挥官巴都啊，都来求他的帮助，感谢主啊！这就是看看呢，看看所有的领袖必经的过程都是什么过程呢？过程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尊重方法就是尊重，被人所尊重啊。这是一呢，尊重自己，尊重你的同工，超越他人的期望。二，三呢，坚守信念。四呢，有极大的安全感和成熟心智。五呢，经历个人的成功。六呢，帮助他人成功。七呢，超前思想，感谢主啊，思考啊。那这下一个就是至高的。至高的是谁呀？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主耶稣啊。保罗呢？虽然保罗已是一位强而有力的领袖，但他不断地表明自己顺从基督的领导啊。在哥罗西书的一开始啊，保罗就描述了一个幅画，显出耶稣超越地上所有的掌权的。我们的主拯救、救赎、使救赎和更新我们。他呢是看不见之上帝的形象，他创造了一切，包括其他领袖的掌权者。基督超越一切受造物啊，他远远的高于一切从死人中复活的啊，一切从死人中复活的。保罗呢按尊重法则指出耶稣的优越性，感谢神啊，感谢神。他呢是什么呢？他是教会。啊，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感谢神，感谢神，这是我们伟大，这是我们要跟追随比自己强的领袖。约翰，司洗约翰呢， 认识啊，承认耶稣是侍奉比他更杰出，感谢神，比他更杰出啊。这是他说啥呢？马太福音3章11节到55节是这么说，告诉我们：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感谢主啊！感谢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感谢神。这是百夫长那样来找耶稣，他知道耶稣的能力胜过一切。但是耶稣说：“百夫长的信心，你的信心救了你的仆人啊！”这是表示了百夫长的耶稣表扬百夫长的信心。但是百夫长呢，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啊，他有能力，他也是有能力，有那领袖有能力能。啊，医治他的仆人，感谢主啊！这是相互的信任啊，相互的提升。耶稣呢是什么？耶稣是我们最高的领袖，是希伯来书1章3到12节，他这么说的。希伯来书将耶稣描绘为什么？上帝的忠实启示，比先知、天使更为超越。耶稣是上帝的本体的本性啊，地位呢超越了上帝的使者。他在创造和拯救中彰显自己的大能，他是最强的领袖，甚至连天使也为他效力。感谢主，这是我们学习到以上的学习的尊重法则。我们在尊重法则上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尊重耶稣基督，他必是我们最高的领袖。感谢神，我们的今天第8课，我们的共同学习分享完了，谢谢。